是很久很久以前，徐熙娣小 S 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没有男女人，也没有丑女人，只有男女人。
这是他讲的吗？这不是他讲的吧？
欢迎收听《世界尽头深夜酒馆》，我是克劳高雅。
我是立维，
现在时间是2月24号礼拜六下午8:39。
没错，
那我今天还是有一点咳嗽鼻音，大家还是要见谅一下，没有见谅也没有办法。立维上礼拜看了我之前的五分推《犯罪现场归来》
嗯，抱歉哦，
我大声咳嗽。好奇你的心得跟想法是什么？噔噔噔噔
噔噔，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第一个想法就是剪辑跟幕后真的好用心哦。
嗯嗯嗯嗯，
整个功力，不管是因为。史进秀有后访，这个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他们会做到是可能额外画插画或者说东西都特别做出来，就对我的想象我觉得有点像搬到电视上的谋杀之谜。我就一直在想说他们玩的时候是到底自己知道背景身份吗，或者是他们自己有些东西也是不知道这样子，就是我不太确定，不太知道那个机制是什么。好像第一季开头也没有讲，我有点像是带着一个完全陌生一片空白之心，仗着克劳高雅说如果你喜欢推理一定要看就去看了，然后就觉得哇真的是很用心之外，可以想到用这个方式去呈现在大荧幕上，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嗯，
虽然我不知道搞不好可能有人先做过，因为其实我也没看过明星大侦探，之前知道明星大侦探的时候已经知道他是翻拍了，所以就更没那个动力去特别看。虽然我不知道欧美或者日本也有可能有做过，但是我不太确定，因为他毕竟是我第一个看，那我就觉得哇他想得到可以把这么多的不管是东西的设计或者是剧本或者是剪辑，尤其是剪辑，虽然观众只能跟着来宾或明星走，他们有时候是分开让人进去同一个空间，但他要把它剪得顺，然后又不能遗失掉一定会推动剧情的画面，但我还是觉得能够在两集的篇幅去做到这样的呈现，因为我不清楚之前是不是有一集结束的状况，就把它变成视觉语言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之前都是一集结束，应该说之前几乎都是一集结束，然后所以这些大家还觉得啊有分成上下两集的方式在呈现一个案子，可以更完整的交代很多东西，但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这季的线索也给的更多更密。
嗯，
对对对对对，
我有在网络上看到的时候有人说前面几季好像线索都会用一些很奇怪的信封，然后他们说这一季的道具都是
藏得比较细，
对，都是很用心在准备的，就是每次看到有一堆就是特别的综艺出现，然后就觉得哇天哪，他们竟然可以把这个东西搬上去的时候，你都会有这种惊叹，或者是都会有这种哇天哪，他怎么可以把要自己亲身体验的事情呈现给你看，我都会觉得很棒呢。希望可能有机会可以看到那个以前的
几季，
对对对对对，非常好看，
真的很好看。然后因为其实刚才立伟前面提到的那些问题，应该说第一季有很仔细的介绍，我不知道有没有他有没有仗着看这个节目的大部分会是
归来
以前的观众，对对对，所以他就没有特别介绍。然后其实以前我私下有跟立伟讲，就是他以前会有每个来宾抽角色的那个过程也有拍、
oh.
就是每一集前然后他们会拿到例如六七个信封，可能说啊我要来当明星好了，我来当普美人好了，就是然后他们也会说我觉得什么什么一定会是凶手不要拿，这样就他们会有一些这样的互动过程，然后你也会大概知道说哦他们可能有做了哪些准备。但是这次上线的模式其实有蛮多人说，就是这次上线的模式很像比较像 Netflix 上面的影集，就 Netflix 出资的那种影集其实都是他们拍完然后剪完然后给 Netflix 然后一次一次磨磨到他们觉得最好的程度才会上线，所以现在在 LINE 啊 LINE TV Friday 的这个犯罪现场归来的模式也是，它就比较没有边做边拍的问题，都已经拍完剪完以后然后才播，然后只是照上线的时间播出来，这样 就有点像是所有东西都已经事先做好，就不会有那个在过程中的压力。我看有人翻译犯罪现场归来的 PD 的采访里面有讲到这件事情。嗯嗯嗯嗯，第一到三季就是很好看，就算例如之前有很多是信封，可是有些是你可以到各个房间去找东西的那个道具也是真的很做得很细很用心。有时候是尸体上的一些痕迹，或者是尸体上放的一些东西，
尸体做得很用心。
对对对对，就觉得哇，居然就之类的，然后那个东西都是这个节目好看的地方，很开心立伟喜欢。那我来分享一下，我上礼拜去了惊喜制造巴黎舞会。就惊喜制造是一个在做沉浸式体验的一个公司，然后之前我去无光晚餐也是惊喜制造的，他们有一个新的作品叫巴黎舞会，这个作品它有结合 VR， 然后 VR 里面也有邀请到一些声音演员，像陈柏霖跟桂纶镁的声音在里面也有饰演角色，
是那个陈柏霖和桂纶镁
来说他们的陈柏霖跟桂纶镁，然后就是它主打有点像是你可以忘掉自己，然后成为一个新的身份跟他人尽情共舞，它有点像是以这个东西为出发点。因为我是看有一些 KOL 或者是 YouTuber 他们有去玩，然后有大概拍一些体验的，然后我就很好奇，就觉得说哇，因为我很喜欢跳舞嘛，我就觉得说哇，可以在这里面跟他人有点像跳舞，然后可是你又不会纠结于自己就是现在的身份啊，人家会不会看我，人家会觉得我怎样，没有，就是戴上 VR， 然后在里面你会是例如某个动物造型的脸，就是不会有人认出来你是谁，除非是你认识的人这样，然后在里面然后可以进行跳舞。而且在巴黎舞会前面会有一些环节，后面也会有一些实体跳舞的环节，然后但中间有一大段是在 VR 里面发生的，然后那个 VR 是连你的手臂跟脚腰都有绑上感测器，所以它是会侦测你的动作，它不会像一般 VR， 例如你只戴一个头套，然后或者是只拿一个手的感应器，没有，它是完全你身体可以自由活动的。然后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是，他们这个作品有跟 Chanel 合作，就 Chanel 有设计12套男男女女的服装，然后你可以在 VR 里面套上那个服装，那个是 Chanel 特别帮他们设计的，这样就有一些很细节的东西。然后这整个演出也有 Johnny Walker 赞助，所以前跟后都会有调酒可以喝，
小时候喝的那种，
对对，就可以喝。
那它整个是有一个故事吗？
有大致一个故事，
类似推理
整体，然后没有推理。其实这就要讲到另外一件事，就是其实我觉得巴黎会整体来说它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做得非常非常用心，然后很多机制都想得很彻底，但是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相较于无光晚餐来说，就是第一是无光晚餐可以吃就是然后第二是无光晚餐其实很注重的，例如是你跟你对桌的
互动，
对对对，就是你跟你对桌的对话，你跟你对桌的体验，你跟你对桌相互分享的时候，你甚至要为你对桌吃东西，因为对桌要是你认识的人。巴黎舞会相较来说没有，就是也可能是我没有完全放得很开，但就是就变成说他让大家一起跳舞的那些时间没有很多，然后有些时候你在 VR 里面你可以在旁边例如一起舞动，你也可以主动去跟演员舞动，可是因为演员之间有一些自己的故事，然后你光看故事，然后你可能在看周边的东西就眼花缭乱，就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或是他花那么多力气让你跟不同的人有舞动的机会吗？然后因为我之前大学的时候上过国标课，所以我有可能有点带入自己的想象，觉得说他说不定会有一些就大家都要一起跳舞的环节，有，但是其实比想象中少很多。我是跟我的伴侣一起去的，他当然就是也很开心，但他也觉得其实设计所有人一起的互动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 当然还是觉得很多调动上还是很有趣，或者是他们把真的把 VR 做得很好，而且因为他们有设计衣服嘛，衣服如果例如你穿裙子，你脚抬起来跳动的时候，那个裙子的摇曳，这些对我来说，因为 Reader 也有做过 VR 的东西，我知道做 VR 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东西在 VR 里面，或是其实在 VR 里面的故事是你来到 Adele 他的有点像回归巴黎的一场舞会，在这个地方整个舞会的大厅长什么样子，其他人的跳舞，或者是周边的一些画面颜色，在 VR 里面有点像运镜，这些东西到底都是怎么达成的，那这一定都是巴黎舞会真的做得很好很好的地方。然后只是我觉得有点像你觉得哇，你毕生中很希望有一场舞会的体验的话，我觉得可以去，或是你很喜欢拍照的话可以去。但对我来说，我可能对于例如拍照之类的相对来说还好。
拍照在里面拍照，
在 VR 的场景里不会拍照，可是在前面有开始的场景跟在最后有一些结束的场景，也有一起跳舞的场景，那些场景都是可以拍照的。跟它最后有一个有点像是酒吧后台，然后就有很漂亮的镜子，然后很像是
宣传拍照打卡点。
对对对对，但是真的是那些真的做很用心，像那种四周有灯泡那种化妆台，你好像就置身在要参加舞会前的那个场景里面。我觉得那些东西都还是做得很用心啊，只是再给我一次机会选我想要再访一次的话，我可能会更想要去
烛光晚
餐，就是分享一下上周的体验。但我真的觉得就是我都不会觉得这些东西是不值回票价的哦。但一部分是因为我不太喜欢喝威士忌，然后因为 Johnny Walker 他有蛮多酒是威士忌，他这是大推的几款都是威士忌，所以我有点蛮怕那个辣味。嗯，所以但可能有些人可能很喜欢喝，又可以喝又体验，然后又可以让你在微醺的状况下体验那个舞动的氛围，可能有些人就会很喜欢。
我想想，我之前也有去看过，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去多看看 VR 的一些互动，尤其是一些艺术体验。我记得我第一次戴 VR 眼镜去看一个短片，然后那时候就有点被震惊到。那时候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哇，原来因为广电系的电影基本上就是固定好的视角，但 VR 的或者是任何现场演唱会的那个互动的点，或者说它最大的魅力就是你可以自由移动。所以那个短片它就是做了一整个场景，等于说你可以自由的去观看你要看这个场景哪一部分，这个故事的哪一个地方。然后那时候就有一种视线被解放的感觉，就是我一直觉得之前没有在传统的 2D 电影上有感受到，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然后刚刚靠讲这个，我也觉得哇，看起来好酷。但我本来以为巴黎舞会会有一个凶手跟尸体之类的。
哎，说不定如果有的话，我可能也会
更喜欢
吗？我就觉得它有点中间，就是如果它更剧情更多的话，我可能也会很喜欢；如果它互动更多的话，我也会很喜欢。可是它可能刚好抓在一个中间点，让我就是刚好没有这两个的甜蜜点这样子。
嗯。但可以想象它应该也有一些困难点啊，就是如果真的要变成，推荐大家去试试看各种 VR 的
VR 电影。
没错，
对啊，像其实之前在北市美术馆跟影艺中心有播那个
无法离开
的人，对对对，那我就有去看，就觉得像立伟说的是完全例如站在电影中的那个画面里面，你就在那里，或者是他就在你面前，例如发生一些事情，或是他的表情就在你面前，或是他就走过你的面前。例如左边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然后右边你也看到另外一个人，但他们却身处不同的时空里面，然后正在面对不同的情绪、不同的状况、不同的恐惧。我觉得就是很有趣，然后也很值得的一个体验。然后也就是 Reader 也有自己的 VR 作品，应该算是台湾第一个把 VR 应用在新闻作品叫房间流亡港人的台北记忆，在讲说反送中以后有一群香港青年他们离开香港，就尤其里面有一些人来到台湾，但他们来台湾以后可能有一些画面有一些声音对他们来说都还是心有余悸的，例如可能警车的声音，例如重响，例如照片，例如画面，他们需要靠药物或者是他们每天做的噩梦，他们都还是会带他们回到反送中的那个现场。那他们 怎么样在一个新的空间，因为房间其实代表你自己的一个专属于你个人的空间，他们怎在这一个空间里面重新疗愈自己的创伤，然后重新创造新的生活，然后是一个这样子的 VR 作品，但它不是电影，它不是电影，就是要强调它不是电影，它完全是一个 VR， 有点像展览，就是你可以去拿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触动他们的回忆，然后去倾听他们说的话，然后去看他们生活的房间散发出的东西是什么。流亡港人的台北记忆房间，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Reader 这个 VR 作品。
OK， 是业配第一把交椅。
这集的主题一开始出给立伟的是，你也有外貌焦虑吗？那外貌上的焦虑不只是自己长相或是自己穿搭，我长大以后不敢剪太短的头发，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幼稚园到小学的时候，我被剪的都是一个蘑菇头，以前的自己又好像很早戴上眼镜，人家就会觉得你是一颗蘑菇头很丑，然后我就一直很想要留长发，然后大人都会跟你说你留长发不好看，你留长发很丑、啊、然后你留，对对对对，就是他们可能是要说服你说你剪那个头发比较可爱比较精神，有点像是我家的一个发髻，导致我可以为自己的发型做主以后，我就不再敢留短发，就是我一直都是
信心受损、
就是长头发，然后如果有人跟我说哎、欸，我觉得你剪短发一定会很好看，我就会当他是个屁。我没有办法克服自己小时候那个阴影，
所以没有一次去剪头发出来发现啊，干怎么这么短，然后想杀了那个发型师这样子。
就如果有一点太短的时候就会有点不开心。
那、你要不要跟观众一下介绍你现在的头发长度？你那个短到底是
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可以接受的就是要大约及肩，这可能是就是我现在可以接受的，但我以前的头发也没有到耳下三公分，
清汤挂面，
当然可能就是会到下巴的位置，然后我头型可能又有点圆，就是一个圆圆的头发，所以我要讲一件事，就是我好像国中吗，就是例如好像有人跟我要我小学的毕业纪念册的时候，我为了这件事不太好，就是我为了避免自己小时候的照片被看到，所以我把
剪下来，
我把国小纪念册的自己都剪下来了。但是
很像你如果出现在犯罪现场归来，就会变成说这个人一定有问题，嫌疑犯之一。
我现在想起来他是不太好一点，是觉得啊 我以前不应该这样做的，很可惜，后来被骂了，就是
被谁，
就是有妈妈阿姨啊之类的，
哦，
他们就觉得说凭什么，这就是你未来的一个记忆，你把它剪掉了干嘛，就他们只会觉得干嘛，他们那句话背后是你不可以这样做，而不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原因我也觉得很难启齿，
很复杂，
因为我其实当时剪下来也没有把自己好好收藏起来，就变成说我的毕业纪念册就是一个洞一个洞，那当然不是一个好的记忆，但这个东西背后也是因为我觉得以前的自己长得很丑，不想要被看到，所以就把它剪下来，
变成世界上唯一一本的毕业纪念册。
对啊，就是变成说如果我未来有一天想要回忆以前的自己的话会很可惜，就是对。
可是这样让我想到你之前不是曾经有讲过应该是台通吧，说所有的黑历史只是你离得不够远。
对对对对，我刚才也想到这件事情。
那你现在会觉得
如果我现在例如要分享给别人毕业纪念册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做剪下来这种事情，我就说哦，我以前那个时候不太喜欢我自己的长相，但现在看起来也是觉得啊，反正就那个时候嘛，现在编册里面那些人也长得跟当时不一样啦，就是又没有什么。就是我之前提到台通那句话，我忘记我没有跟立伟说为什么，是因为就是我大学的时候例如跟立伟参加一些活动，例如立伟拍了一些照片或立伟拍了一些影片，然后影片跟照片中的自己让我觉得我很丑， 就是我又丑又胖，就是我很不喜欢那个时候的自己。然后某一些很丑的表情被拍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哇好丑，天哪。但是前一阵子因为一些原因又再把那些照片找回来的时候，我赫然发现我不再这样觉得了，就是我很惊讶，就是我会觉得哇那个时候自己摆一些怪表情也是蛮可爱的嘛，然后会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很年轻或者很可爱。突然你看到了更多东西，你看到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有散发一些光芒，可是那个状态不是离很近的当下的自己看得到的东西，反而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你看到了，或是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或是你会觉得当时的自己摆出这样的表情，那应该他的心情是什么，然后会去想那些东西，反而那个黑历史的部分就被淡化了，就不会去强调说哇这个东西好丑这样。对，我就有想到这件事情，我应该没有跟你讲过这件事吧。
没有讲到这么后面。
对对对，
我其实我在想，因为有一阵子我很爱po影片跟剪影片，但那时候我其实都有在想说大家真的有希望在此时此刻被留下这样的记录吗？
你说大家的没有啊，就是那个 Google 被遗忘权。
对啊，
立委会有被遗忘权的申请。
我想说啊，算了啦，反正脸书总有一天可能就会把我所有贴文全部下架，无预警删除。刚听到这个东西，即便是到现在你都还跨不过去这个门槛，我觉得就没什么，有时候有些东西就不一定要跨过去没关系。但我其实在好奇的是说，你的家人给你的压力也太大了吧。但我有点好奇的是，我在确定是不是女性比较会这样，因为男性比较少在一路成长的过程中被要求这么多框架，可能少的非常的多。
两个层面去讨论，一个是我，就是我小时候的成长经验，有很多受伤的时刻，就是其实是我的其他亲人，在小时候有点像是为了管束这件事情而给了我蛮大的心理阴影跟压力。那个是立伟前面讲的部分，就是他们给我的压力也太大了吧。那个东西有点像很保守的环境会说的，就是以前的学校会有法禁，就是认为说注重外貌，然后他会不认真读书之类。他们有点像是虽然学校没有法禁了，那我在家里给你一个这样的法禁，但我不是告诉你这是法禁，而是用其他的方式来控制你。那个当然是另外一部分我们按下不表。其他部分是关于你说的女性的外貌教育是不是会这么强烈。第一是我觉得男性一定也会有，因为我最近在读爱的艺术，就是小小分享他
有讲这一段是不是佛洛姆的爱的艺术，
爱恋系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直都不注重爱人，我们对于爱的想象很容易会以为是被爱，但其实是应该是爱人，因为你主动的去爱人，就是你才会有那个生命的活力，那是一个动作，那是一个行动。可是因为这个社会不提倡这件事，不提倡爱人的教育，在探讨爱的时候很容易落入一个我要如何能够被爱。男性的话社会就会认为例如你要赚很多钱，例如你要有权有势。女性的话他们可能会追求外表衣着风格等等的，那个东西都是因为我们对于爱的某种误解，我们只看见了想要被爱，但这件事情其实是孤独的，它其实没有办法让你找到爱的能力。那个东西就是后话，但我要回来说，就是是不是社会上的女性一再面临那次，我觉得也有蛮多男性会受到这件事的影响，因为这个社会会有一点在看待这件事，那只是传统遗留下来的一些遗毒会让女性更容易受到这个东西的影响。例如你又要好看，你又不能太好看，这就是这个社会矛盾的点。因为你太好看，人家就是老一辈会觉得你例如想要勾引别人啊，狐狸精啊，就当然那个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现在就是要按下不表。我们仍然会认为说，例如你在自己身上花多少心力，那其实代表你自己对自己的注重程度。甚至现在也会可能有一派独立型女性标签下，他们也会受到一个印象的框架，是说你够爱自己，你就应该要愿意 为了自己打理自己，然后你不花时间在找寻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打扮，或者是像你还是一个定位很不明、还是一个很迷茫的人，你还不够独立型女性之类的，或许他们也会遇到这样的状况。那或许 男性某种程度上也会有，例如要干干净净、要有自己的风格、要有自己的造型的，但男生的部分我就没有办法代言太多，但我是说会有，只是我觉得当然是程度上的差异这样。
你刚讲那个我想到两个点，是后来我才想到说，有时候我觉得男性不太容易被这样框架，也有一个可能是男性比较少想要做这些事情，或者是有时候不一定是父母辈对男性的框架比较宽，有时候只是男性比较少做出突破框架那个行为。因为我记得我有一个表哥，印象很深刻是他去染了个大金发，那时候刚好在外婆家，他爸妈马上受不了，叫他现场去染回来。我后来才想说，有时候也不一定是男性得到框架比较少，有可能只是大家做出那个行为的机会比较少。刚刚刚才讲的独立性女性的标签，也有想到的是，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做始于极限那一集的时候听到一个功课，那个点后来没有讨论到，是因为他聊起来会太长，就是我听到他们一个直男跟两个女性在聊说，那他们追求美这件事到底算不算是一种女性主义的象征。就他
对对对对，这件事情这个当代就会蛮常去讨论这件事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到底是为了自己追求还是为了他人追求的，就这个矛盾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反过来说，我妹妹对对你也可以说很难，我应该说反过来说，我们不应该去限制他人的想法，有可能他这么我们认为他例如是受到社会的绑架，但他认为不是，那到底是我们没有有一些东西没看到，还是他有些东西没看到，那些东西就是很因人而异。我反过来说，我就是觉得大家都有做出自己选择的自由吧。对对对对对，所以回到我个人，其实我也像是我也还在找自己到底例如是不是被绑架。光买衣服好了，就其实我是一个在自己身上不喜欢花很多钱的人，相对来说我也不会例如很常去买衣服或是买很多很好看的衣服。但这件事也会让我觉得有点自卑，是我也会希望我自己是一个有自己穿着风格的人，我也希望我自己衣柜里随便拿出来都是一件人家会觉得很不错、很好看或很舒服的衣服。我又会很容易觉得例如某一些很好看的衣服不适合我，然后可是我在找寻自己适合自己的衣服的过程中，又觉得好像是我例如长得不好看，或者是整个骨架不好看，所以不像是有些人说的衣架子可以把衣服穿得很好看，不能去穿好看的衣服之类的，就是会一直困扰在这里面。然后所以光穿衣服买衣服这件事也会很容易是我自己的小小的困扰。像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里面就跟几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另外一个算是小 gay， 然后我们先说小 gay， 小 gay 他就
再贴一个标签，
就是讲有三个是政大的人，两个女生，一个是我，一个是我朋友，另外一个是也是我们朋友的一个小 gay。 然后我就称赞那个女生说，你今天穿衣服穿得很好看呢。然后小 gay 有点就说，他说就是对啊，你们还是同一个学校的，但穿衣服的风格就不一样之类的，我有点忘记他的原话了。他有点意思是说，我朋友可以穿衣服穿得那么好看，然后我为什么我穿衣服好像就没有一个自己的风格？或
他讲话怎么？
你说什么？
他讲，那你当下是什么反应？这句话蛮有杀伤力的。
我一定都是当下笑，是笑笑带过啊，我不是就不会。就像这样讲啊，我又不会跟人家现场起冲突，然后那个当下你能回什么？跟他冲起来吗？也不是啊。然后而且反过来说，就是有一些人说话风格就有点真真呢，他也不是故意要伤你，虽然那也不代表他可以伤你，就然后应该说他可能也刚好刺中了一个我的软肋，是我就知道我短期内都没有办法成为像那个女生一样这么会 穿搭的人，我有点像是自己的软肋被刺到了，我不会有一种你怎么说那么令人受伤的话，我反而会有一种干嘛揭我疮疤的感觉。这样子的焦虑感吗，也会在很多不同的时刻里面展现出来，就例如我之前有，就我上一集偷就私下有跟立伟分享，就是因为我前几年看了一部美剧叫 The Bold Type 狂放时尚圈，它就是在讲一个女性杂志的三个不同的角色，然后里面有记者、社群编辑，然后也有 stylist 造型师，然后在里面我就突然发现说哇，我人生需要一个造型师耶，他可以告诉我例如你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或他会很会帮人家挑衣服，然后你会觉得哇你好会挑衣服哦，或者是他就是很果决的那个东西，其实是
它是一个专业，
对对对，我所没有的。我就是很想要例如聘请我朋友当就是造型师，就是例如一个季度或者是每半年去陪我逛一次衣服，因为我其实我也很不喜欢，我很不喜欢去逛实体店，但一部分是因为我很怕店员，然后所以我就很喜欢逛网拍，可是它就是一个负面就是恶性循环，就是因为你逛网拍你不一定完整知道它的尺码，然后我又不敢花很多钱，
对对对，
所以我可能买的都是布料不一定很好的，然后有可能来了结果不适合你，然后你就会更 upset， 然后我就会更少买衣服，我就大概可能一年才买个一两次衣服，一次会买很多件，但很多件可能也会控制在一千多以内，然后可能就已经有两三件衣服三四件衣服，那里面如果整包可能一半以上很不适合你，就会对那一次很挫折，就会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所以就会有时候就可能半开玩笑跟朋友说哇你来当我的就是造型师好了，但我好像聘请你当我的造型师，但我心里是其实是出于有点像这样子的焦虑，可是反过来说其实
我们的朋友
可是反过来说其实我要说的就是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视角，就是他们或许会觉得例如他们其实是他们也花很多时间在找寻他们自己适合的东西，他们花了很多力气在看这些东西，那些东西不是他怡然自得的，他可能也其实也会有他们自己的焦虑，然后这件事没有我想象中，就是你单纯羡慕别人，对对对，不是一件那么好的事情，就是这也是需要去小心的一件事情。对，
你刚刚在讲专业这件事情，我想到以前我看过一档综艺，虽然是重启啊，就是 Netflix 的 Queer Eye， 中文翻译酷男的异想世界，那他是会有五个男同志，然后在时尚、个人修养、室内设计，然后厨艺，然后还有一个是时装高手，反正就是他们会有五个人去帮每一集来宾做改造，那些来宾都蛮有故事的，或者是他们不会挑你刻板印象的那种大帅哥大美女去挑，对，他们可能挑了很多不同多元的人。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第一季还是第二季看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是他能够找到适合他的衣服，或因为他们其中有一个人是有点类似心灵教学，就是有点像是可能这个人他在某个方面缺乏自信，或者是他跟家庭有一些些冲突，或他跟朋友、跟家人、跟亲人这样子，那他会去跟他做有点类似跟他一起聊聊，或者是让他理解他可以在什么地方做出改变，那很多时候他们的改变做出来，你就会觉得哇，那个自信感真的是他们能够抓到这个人身上自信的那个点，和身上那个他可能怎么看或怎么去展现他最大的个人魅力，那个点其实是很专业，他需要很久很久的眼光才可以去培养出来的。
对啊，
就是你会看到在聊这个主题的时候都会想到羡慕或想到焦虑这件事，但有时候想一想都觉得啊，干，这个人可能他隐控了五年，隐控了十年才有办法可能健身健出，对，或者是有时候我也在像刚刚刚刚讲的，就是以前我也是个根本就没有在买衣服的人，然后我现在去翻很多以前或者是 Google 每次都会跳出来一些 5年前的今天在干嘛那种照片的时候，我都会想，哇天哪，我以前到底是在干嘛那些造型。但我后来也是看很久，就看一些身边朋友，因为就会想说，欸，他们穿的很简单可是很有型，那他们怎么做的。比方说像男性朋友，就是我们有一个男性朋友，他可能他平常跟我们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他都会化妆，那他可能就是化淡淡的底妆，然后就觉得，欸，他很用心在对待他每一次跟朋友的聚会这件事，反而是我觉得他在做化妆或者是做这件事背后，我觉得他更能够他去做这件事的动机和更那种，有时候他给这个人给我吸引我的那个感觉，那种魅力感，我真的觉得是由里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自信，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培养，也很难去做到马上就改变。我是长大才比较开始有外貌焦虑，那其实也会有点分不清楚我的这种外貌焦虑是来自于是不是求我焦虑这件事。我觉得它总体而言对我来说带来是一个好的改变，是一个我希望自己可能更愿意给自己自信，
付出努力，
对，或者付出努力的一个动机。那这个焦虑真的不太好吗？我们扯远一点，扯不同领域的方面，就是焦虑是不是一个进步的动力这件事。尤其假设我们想在政治领域嘛，你很难不对于台湾的未来这件事有产生疑惑或
焦
虑过。那这件事是不好的吗？有时候我也不太确定。当然你会很羡慕那些可以很平安的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被以对等尊严对待的人们，但你会有这个想法持续去想，我觉得它很大一个程度也在持续的灌溉这个土地上的文化或者是各种作品的产生，反而是在这种碰撞之下它不得不产生的一个结果。那当然这个结果可能有些人觉得是好的，有些人可能 不觉得那么好，但你要说它真的可以被化约成啊，有这个焦虑就是不好的，我自己现在没办法下那么直接的定论。
我觉得反过来我都会说是你怎么观察你的这个焦虑，然后怎么样跟正在焦虑的这个自己共处吧，然后以及你的情绪会有多大部分受到这个焦虑的影响，然后长期在这个焦虑底下，你的心情、你的反应，甚至你为自己找出来的那个因果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讨论焦虑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不是负面情绪就要解决它，有时候你反而要去拥抱那些负面情绪是很重要的。
一个人只有正面情绪的话，有时候也会
的话很可怕，
对，
超可怕。我再分享，我有一次在看一部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它刚好打到了一个我焦虑的点，然后它比较奇妙一点。然后这是一本书，是日本女性作家凑佳苗一本叫做《赎罪》的她的小说这样。那凑佳苗过去比较知名的一些作品，就例如说《往复书简》，《告白》，就宋仲基后来演的《告白》，然后《白雪公主杀人事件》等等的，就是我一直很喜欢她的作品。然后她的作品很会去描绘一个人的心理是怎么长歪的。那在《赎罪》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章节在讲熊哥熊妹
推理小说。
对，他有蛮多都是从案子出发，但我不太会说他是推理小说家这样。那《赎罪》这个故事是就有点像是他是跨越一个20年的故事，在某个小学，五个很好的女生，其中一个女生意外身亡，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但后面其他的那四个女生以及身亡的那个女生的妈妈，他们的心理在后来长大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样变化，他们怎么样回头去认知当时的真相，跟他们怎么样认知自己的角色。例如讲小孩跟爸妈吵架，然后爸妈骂了小孩，然后小孩跑出去然后被车撞死了，那爸妈会觉得什么？爸妈会觉得说，哎，如果我就是当时不跟他吵架，会不会他就不这样做了，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心态。就是他很会描写的是这种心态再更深一步，因为我讲的这个只是大家都很常见，但是这种心态更深一步， 你会想到，你如果不在当事者，你根本想不到的那些心情，是臭小苗非常擅长去描写的。那我要讲跟我的外貌焦虑，当时就是意外很打动到我的一段话，是他在《赎罪》里面第三章在讲熊哥熊妹，就熊是贝尔的熊。我引述的是有人介绍这一篇故事，《赎罪》后来有拍成日剧，然后那个角色在日剧里面是安藤英所饰演的，所以有可能会讲到，我就大致的念一下。他说安藤英在作品中饰演的高野金子，相较于漂亮的沙音跟谁谁谁，金子觉得自己像是一只高壮的熊，是不可爱的女孩，所以怀有严重的自卑感。这里是 quote， 大家总是说我像熊，不能以为熊可以跟人类一样。我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生活过来的。15年前案发现场当天，金子难得穿着漂亮的洋装出门。没想到只有因为你注意到他的洋装，金子突然自己骄傲了起来，不过没有维持很久就发生了命案。当时被指派到因为李家通知他母亲的金子被推了一把，流了鼻血，弄脏了洋装。金子心想，都是因为穿了不合身份的衣服，奢求本分以外的东西，所以才会遭到报应。就是大致的描绘了一下当时读赎罪的时候让我很冲击的一段话，因为我也很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因为我就不是漂亮，怎么突然要哭了，就是因为我就不是好看的人，漂亮的人，所以我不可以刻意的装扮自己，然后不可以穿好看的衣服，然后就是那是逾越本分的事情，然后就是有点像里面的金子一样，我是熊，我就应该要做熊该做的事情，我不应该以为自己是人，所以去做人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就是当时那个东西就有点打到我，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就有一点，就是我就觉得他某种程度上突然让我看见了我的焦虑，也让我有了这样的想法。就是实际上你抽离开来看，会觉得，金子怎么会这样想，或者这样想很不符合现实，或是才不是这样嘞，你根本就不会因为你穿一件洋装所以遭受到报应。可是你就心里会不停的，例如自我救因，然后得出了一个跟现实完全不符合的结论。然后我也一直都会有讲，所以我前面一开始才会说，例如我到底要付出多少努力，我也会觉得说，因为我没有那么好看，所以我不应该付出更大的努力，或是因为我没那么好看，所以我在买衣服的时候我当然会买一些好看衣服，可是我不会在最好看的衣服，或是我觉得有很多会穿搭的人，他们某种程度上有一个强烈的特质，是他们有时候不一定会穿那种很好搭，例如说黑白灰那种衣服，他们可能会穿黄色衣服，穿绿色的衣服，可是他们还是可以把它穿得很好看，
就帅哥美女穿得起来的衣服。
对对对对对，有一些衣服是那种例如我会觉得它很好看，可是我会知道说它不是我的本分该穿的衣服，或者是我就还是会宁愿自己去穿一些黑白灰，就是好看起来很不错，可是又不会让人家觉得有点太过了，就是我会一直也会有这样的心情，然后就是也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一段。然后他某种程度上，他当然不是专门在讲外貌焦虑，他其实在讲对于自我认同的一种挫折，但是就是一直都很 touch 我的一个小说的一段故事，希望不会吓到李文，
吓到我了，请你试着不要再讲自己不好看，那个言灵已经充斥在我们的线上录音聊天室，还让他差点断线。
那我要反过来说，就这个话语又是另外一类型李文不喜欢的话，就是我跟我现在的伴侣在一起以后，我觉得其中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是我开始觉得自己是可爱的。
你一直都是可爱的啊。
哇，但就是我就是真的会开始相信自己是可爱的，某种程度上是跟现在的伴侣在一起以后 开始会发现的事情。
他人在旁边吗？没有吧？
不在不在，会蛮感谢的事情。但我有说，我有表达感谢，就是我有说过啊，我跟你讲，那他也会有点像你一样，说啊，你就是可爱的、啊。可是对我来说，这件事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对对对。
你刚刚在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因为我前面不是在讲说，就是我分不太清楚我的外貌焦虑到底是不是求偶焦虑、
求偶焦虑
的化身，那就会觉得说，因为你刚刚在更前面有提到弗洛姆的爱的艺术嘛，
嗯嗯嗯，
就是我有印象，我第一次被觉得，或者说第一次开始约炮的时候被觉得有性吸引力这件事是很高兴的，就是因为我自己以前也不觉得我长得好看，我蛮常被讲一件事，就是拍照时眼睛要打开哦。甚至我到记得以前高中就发生过，就是我明明就打开眼睛的，然后那个天黑请闭眼的时候，那个主持人超过分，一直说啊怎么少一个人。所以我其实小时候一直都会有一种啊，好像对这件事没那么有自信。那直到后来，或者是我身边的，不管是自己身边的一些同志朋友，或者是就去约炮的时候，不确定是不是场面话啦，因为约炮的场合讲的这种话都不太一定嘛。那或者是身边的一些，不管是可能克劳高雅偶尔也会给我突如其来的称赞，或者是像这次就是过年的时候，阿姨们终于从以前的你怎么这么瘦变成你好像看起来有变宽一点，你知道那当下心里爽到一个不行。
哇！
但是虽然我们都好像会觉得说不要把自己的自信建立在别人的评价上，但真的很难，我觉得真的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就是我现在的感受就是，别人给你的称赞你就大方收下吧，让你自己不管是你的大脑是你的身体知道你做的事情是有回报的，不要做的事情应该是把这个当作唯一的依据，因为你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只有你最知道。我依旧印象很深，不管是第一次被称赞有性吸引力，或者是刚刚讲的克劳高雅讲的，或者是自己曾经被告白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没那么差吧，就是那个自卑感会好一点点。但你要说真的完全好吗？我觉得真的很困难。
就是我其实觉得它有点像双向的影响，假如你对面是一个会被绑架的人，你应该是要先肯定他，那我们等到他就是我们会说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我们再跟他讨论说我们可以怎么样不被他绑架。对于这个已经对自己很焦虑的人来说，你不可能是然后一直跟他说你不要拿这样依据啊，他根本就不会好起来，是
看开一点。
对，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情是我要强调一件事情，是现在例如哥哥帮立伟拍的照片，我觉得我很常说哇也太帅了吧，哥哥也太拍了吧。对，我就会传那些讯息。但我觉得 有一件事情，一部分也是因为立伟变自信了，然后那个东西散发出来是隐藏不下来的，所以就是人一定要就是加上这个东西。所以有时候不是说只是单纯你做的这些努力，而是你更接受自己，更喜欢自己的他人也会感染到这个气氛，然后更喜欢你，我觉得也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注意的事情。
虽然社群软体大家一定都知道都是精挑细选的结果，就是因为是精挑细选的结果，你也才会知道、人们其实在这个背后做出很多很多的努力让自己更接受自己的事情。我至少觉得啦，现在有一个氛围，像、小 S 引用 赫莲娜的话讲说，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然后我记得在那个时代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克劳有没有觉得，我觉得社会氛围有在转变，那转变的是人们更愿意去接纳那些愿意对自己追求美或者是追求自信这件事是更放得开的，尤其是在医美这件事情上，十几年前康熙盛行的那时代，去做医美好像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你自己偷偷做就好，你没有必要跟别人讲。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是大家会去认可说啊，你只是在追求希望让自己的皮肤更好，希望让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看起来是可能更自信的，或者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有更全面的照顾，因为有些事情你不一定是光靠你自己就可以处理得来的。 我自己觉得这个社会氛围是，
这有点让我想到，就之前啾啾鞋跟志崎七七、蓝奕明，就是有动刀的一些经验，然后他们也愿意分享出来，他们也会讲自己经历的心路历程。像蓝奕明好，蓝奕明就会有些人会觉得，你为什么要为了符合他人眼光去动刀？就是，可是有时候那个东西就已经是生长他在他所有过去的生命历程中很不好的印象，我们可以允许他，或是我们可以包容他走向一个他自己更喜欢的自己，然后重新找到自己定位自己的方式。然后我也觉得他们愿意分享这件事很勇敢，而且尤其蓝奕明就是在分享这件事的影片下面就是安啾在下面留言，就是因为众所皆知他们是前任嘛，然后就安啾在下面留言说 你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在追他们两个，
就是安家下面就留言说，就是你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就是数一数二勇敢的人，我又要帮人家哭了就是他就是肯定他，然后就是给他应援，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这样的关系很感动，因为尤其他们又是就是众所皆知的前任关系这样。
我觉得刚刚提到志崎七七非常好的，就是我才想到他那时候出席走中奖的时候，大家不是都想说这是谁，
惊为天人，
这是哪个韩星然后大家都在讲他比的二到底是多少钱的意思但我觉得就是他愿意这样子去，因为当只有当大家愿意开始谈，或者你看到越来越多人开始谈的时候，这件事才有办法变得日常，才有办法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其实没那么特别，没那么值得被批判这样子。讲个题外话是，就是我可以预告一下，因为录这一集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潜意识，我要去剪头发，我本来预约那几家都没时间，然后我就找着，然后想说啊，那不然我去找一家新的好了，在台中找到一家，他竟然还有做基础粉刺的护理，
哇！其实我一直也很想去找粉刺，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跟我过年的机遇有关，因为反正我在过年大年初一的时候遇到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前阵子去做脸，因为他也是我觉得穿衣服很好看，而且我觉得也非常帅的一个朋友，然后但是他一直也是他有点饱受脸上的粉刺和痘痘困扰，我就问他，那他最近有什么解决方式吗？他说他最近去做脸，我说真的假的？然后就很好奇，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种下一个种子，就觉得啊，我身边终于有人去做脸了，就是我听到做脸的时候再也不是，
你身边很少人做脸吗？我们应该有一些共同朋友有做过脸的，
可能是没有聊到，或者是
有可能，
因为我身边最常做脸的人应该就是我妈
哦，那蛮身边的
对，但是反正身边到一个有点遥远，然后我就在想说，信心加持就是那个感觉就来了，我想说好，那我就顺便预定了这个服务，那我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就是我们现在录影时间的明天，那等到录完之后，如果是成功的话，可能下一集会聊吧
因为 我其实也有一点，因为我这次去高雄的时候，我男友偶尔会说你粉丝要爆出来了，然后但我对这句话有点，因为觉得就是是我不好的一面可以去，因为我好像也是从来没有做过脸，就是也不只是没有做过脸，就是因为我会觉得我不应该为了这件事努力嘛，所以其实有很多事情像是修眉毛，因为有很多人说我眉形可以调整，这就是另外一个原因，这是为什么我这几年一直都是有刘海的原因，就是我有朋友说如果我眉形改变的话，其实就算没有刘海也可以，但好像就是因为我的眉形，所以导致就是有刘海是我的安全发型这样子，然后我就是觉得说例如说可以去修眉啊，或者是可以去就是用粉刺啊，但是就是因为这不是你习惯的方式，所以就会一直就是没有动力去做，就想说有一天，对对对，你会觉得哇，如果立伟去做，我可能就会也是有更大的动力去做这件事吧。
修就 Likey 三月目标，
不错不错，这个也把放在三月目标里面。
因为我后来在想，做粉刺好像其实就是把你脸上的一些脏东西给处理掉，但这好像对啊，这好像没什么不好的。
对啊对啊对啊，这件事又会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有点像化妆好了。就是我是一个不太化妆的人，这几年有一些聚会的场合可能会化妆，但因为我很搞不懂那件事，我至今为止 每一个化妆品都是有朋友带我去买的。
哦，你说你不会自己走进化妆品的那个区域？
现在会，但就是会买朋友跟我一起买的。对对对，它其实也是算是，不管你要说它是自卑的一部分，还是不努力的一部分，不敢努力的一部分，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为自己挑到。然后如果有朋友推荐我的话，那我会比较知道哦，这个东西哎好像真的很不错哎，所以就买这样。然后我至今为止，就是化妆一直都只有就是打底完以后就上蜜粉口红结束这样。
嗯，
我觉得这件事跟另外一件事有关，就是跟刚才穿搭或者跟发型有关。刚才立伟讲到剪头发，我有一次跟我以前的一个朋友聊天，我一直都很苦恼自己的发型，因为我觉得我很羡慕那种好多年都跟同一个发型师建立长期的关系，哦，这件事我就很羡慕。然后因为我觉得就他了解你，然后他有时候可能熟到他可以玩你，就是我说他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而不是只是说哦今天要剪什么发型，哦那前面刘海帮我就是剪短一点避免他扎到眼睛啊，头发哦打薄一点，就是我也只知道这样子。可是我有时候会希望，因为他们是很专业的人，所以他们其实可以做一些推荐，可是我就自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设计师，或是我自己也比较内向，一直都就没有踏出这一步。我后来好像有一次有征询说，哎，大家有就是推荐设计师吗？然后我好像就有提到我的这个焦虑，然后我也就有一个朋友来跟我说，例如他都找哪几间哪几间，他除了推荐以外，他跟我说他其实会花很多很多时间去找他觉得适合他的发色，他觉得适合他的发型，
哦，
然后来跟设计师讨论。对对对。
啊，好用心哦！
就是听他讲的这些话，我就会觉得其实是我不够努力吧。我一直在那边，好像有点像那种觉得啊，天将降一个好人给你，那可能你完全不去寻找，就在那边说啊，我好像一个好设计师，就是这样，好像坐着说话不腰疼，也会有一点觉得愿意付出努力也很好，可是又会不知道。要怎么样，例如说服自己做出努力，或者是克服那个觉得好像逾越自己本分的努力程度。就是刚才想到粉刺这件事，就是这些事情都被我贯穿在同一类，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该努力，有时候觉得诶，我可以努力吗？然后我可以为这件事努力多少，我努力起来以后那个结果又会是什么，然后就会让我有点裹足不前。对，
我那时候哎，你刚刚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我刚刚讲说他每次去参加聚会，就是他男性，但是他都会化一层淡淡的妆。我就其实也很想去跟他请教，但我真的觉得改变有时候就没一步一步慢慢来。就我可能会如果做脸完，然后大概听那个美容师的建议，然后可能如果真的有机会，就会觉得啊，如果可以稍微化一点妆，让自己看起来更有气色，或者是让自己在一些场合更适当的出现的话，就会觉得哎，好像是个不错的选择。刚才提到那个发型，我其实也一直觉得自己的发型很糟，因为
很可爱啦。
我是一个大自然卷，这个自然卷的程度是，如果不认识我的人，可能会有我去烫卷的那个，是我真的有被几次这样误会过。然后我就会一直觉得好难整理，好难整理。然后我是个很容易大出汗的人，所以在以前我都是想说啊，反正头发就是这样，所以以前就是去给那种快剪100块的去剪。然后是直到后来有一次，就是到现在这个环境之后，去找了设计师，跟他讲了一下我的困扰之后，他帮我弄了一个发型，我就觉得哎，原来自然卷其实不是一个坏处。那个时候我才有一种哦，其实它的蓬松是很多人想要的东西耶。就是虽然我自己可能以前一直很厌恶它，我以前一直超羡慕那种大直发，就是那种很利落很干净的那种发型，然后因为自然卷就很难整理。但是有时候就会发，就是自从那一次之后，设计师跟我讲哎，你其实你看你现在这样子，你只要怎么样整理怎样整理就好，然后我才会觉得哦，原来自然卷不是一个上天掉下来的考验，它有时候是一个礼物。那一次我才觉得，这种东西有时候你去请教专业，它真的可以给你更多不同的面向，更多不同的参考或观察。这件事我就觉得，真的是慢慢跨出改变。虽然它不会马上大程度的去改头换面，但是你慢慢去思考或转换的时候，我都觉得有踏出这一步的我自己是很棒的。 刚刚讲到还有一个是因为以前我的骨架非常的小非常瘦，就是我现在翻照片啊，我现在就给朋友看我大概可能5年前的照片，他们说哈，你以前有这么小只吗？这么瘦吗？因为以前都是只有排骨那一种。后来我去健身房之后，就是我去健身房一阵子，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见到我去健身房，他就问我说，因为他本人也没有很宽，他问我说，可你不会去健身房的时候觉得很自卑吗？就是自己那么瘦。然后我跟他讲说，根本没有人在看你啊，而且对，第一个是没有人在看你，然后第二个是因为你没有去动，你就永远不会停留在那个状况。那对我来说，那个状况我已经觉得啊，也是像可能克劳高达之前讲的，我也有过一样的情况，是我觉得自己穿搭衣服很难看，很不好看，就是很难撑得起衣服，然后或者是跟市面上主流的衣服又不太那么适合，自己有可能因为这样子导致的自卑，导致自己在走路的时候都是驼背，或者是自己就是呈现一个没那么好的姿势。我也是直到可能去健身，然后真的有稍微改变一下体态之后，就会觉得啊，那个感觉是真的有差。我后来就觉得这个真的是要跨出那个改变，尤其是健身这个东西，就是你没有一个1年2年3年是看不出成果的。那你如果不跨出成果，你不可能，就是不要相信什么网络上什么5个月大增肌那种，都是他根本早就有训练基础，或者是影片，有人就教你怎么拍那种影片，就是他其实底下都是肌肉，只是他先用水把它灌出来，然后就拍一个前后对比图，他是先拍瘦的再拍胖的，所以他看起来就会差很多。这种就健身这种东西就会觉得没有捷径，就你就只有这条路啊，你如果现在不走，你就是晚三年再走。那我真的要晚三年吗？我就会这样子对自己想，就是
跟支持广告，跟那种装牙套广告好笑。你真的要晚三年吗？
真的假的？对啊，那我就回到克里希的那一句话：种一棵树最好时间是什么？
现在。
没错，我觉得还是觉得对啊，就是这改变不会，你尤其你一下做太多改变，你反而会乱了阵脚，或者是你反而会不知道自己要到底要追求什么。但我觉得这种微小改变其实是慢慢慢慢来比较快。那天他怎么又像广告词？
不会啊，不会啊，就慢慢来比较快。哎，对呀，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式，因为不知道就是哦，有点像那个我为什么会戴隐形眼镜，也是一个，就是我好像到大三还是什么时候剪了现在这个刘海，就我现在刘海是一个就妹妹头刘海，开始然后戴隐形眼镜，然后大家才会觉得说你好像很好看，或者是会很容易有人认不出来。
你说看到你的时候问说你是谁吗？
对，其实我有印象有一次就是这样，好像有一次是我好像刚拍完就是职业的宣传照片，后来到艺术季筹备的地点的时候，我印象中是我有一个朋友，然后我们都共属同一组，就是美术组，然后我们去找美术组头，我朋友就问美术组头说克劳高尔要到了吗？然后我就很惊讶看着他，然后我组长也很惊讶看着他，
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影子，看一下镜子。
对，就是我要说，就是因为我剪了刘海跟戴隐形眼镜以后，真的很多这种事情，真的很多认不出来的事情。另外一次是，就是我不知道你知道，我有一张照片是在星巴克的侧拍照，
哪一张？
就是我还蛮常拿来当。蛮常拿来当很多东西的照片跟封面的，我找给你看。但这张是有圈的，
这我哪知道是星巴克啊？
哦，对不起。然后我要说，这张照片其实就是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很好笑，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要做采访，然后做政大毕业或是就读政大的 YouTuber 的采访，然后那时候我跟黄大千约在星巴克，然后我就先等，然后因为除了记者，除了文字记者以外，也要摄影嘛。然后，所以摄影后来就来了。然后，因为在开会的时候，我有跟他说：“我会去。”然后我指派你一起去，所以他知道是我。然后，但他那个时候，一直在
问你
找我，对他一直在等说：“这个这是一个 这是新的记者吗？怎么会有一个不认得的人这样子？然后后来他还发现那个人是我，就是在会议上跟他说你来拍，你来拍堂会的人。然后所以后来他就拍了这张照片，就是
这是
他拍的照片。对啊，
奇迹美照。
但我会说就是哦，就是只是把我不好的地方隐藏起来，就是哦，你只是刚好没有拍到我就不好看的一面这样。那一阵子在做就是这个小改造的时候，就丧失了一半的朋友，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可以趁那时候，你是不是可以趁那时候再去办一张身份证啊？
哎、欸，是真的，是就是，甚至我们有一些共同朋友说，你现在都长这样吗？要认不出来了。对对对，那个时候有，但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些是肯定，可是反过来，这些肯定会给我，我就是一个很负面的人，就是我会觉得。那是因为我隐藏掉自己丑陋的一面，就是如果我不是这个样子的话，就是有点像你们现在觉得我好看，只是因为
你没看到我
故意的
那一面。
对对对对对，就是其实我还是很难看的，就这个本质没有被改变，就是我其实、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反而在接收到很多称赞的时候会流露出自己的这一面，这样子，那它也是一个难解的议题啦，也是一个难解的议题。
我自己在交友软体的时候也会，我后来有把我眼睛稍微比较大的照片撤下来，我就一直很怕说，哎、欸，会不会这样本人？
真的
有几张角度，就是尤其是那个谁帮我拍的时候。就是有几张照片，想说我眼睛有这么大吗？然后我就是一开始会放，但是后来想说，嗯，算了，我喜欢放更真实的我自己。后来都放我哥拍的。
你哥真的很会拍，很厉害，你真的很好看。我觉得你就是，我觉得有些人会说，就照片里这个人是呈现出摄影者对这个人的爱与关怀。我觉得你哥就是完整的把你。就是最自信最好看的那一面召唤出来，然后那就是你，然后就是如此好看。
谢谢哥哥。有啦，我也会帮他拍好看，就是我们会轮流交换，就是我也会帮他拍好看的照片，
然后去追一下。
可能是因为很熟了啦，很熟，而且我们彼此都知道拍照片这个东西就是要拍出好看的照片。因为 有一派是走抓拍啊，我哥录影的时候比较会抓拍，但是我们如果要拍照，我们可能就会想说啊，你看一下拍的好不好看，然后我们就会互相看一下。
我好像也是有一点抓拍路线，但我好像后来就觉得有些人其实不太喜欢抓拍的感觉。
嗯，对，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他希望留下来的可能是比他比较自己觉得比较好的那一面。那我觉得，
或是有些人是希望，就是我有所准备的时候再被拍。
啊，对对对对对，
嗯，因为你刚才讲到照片，其实我有一个小小但一直没有成功的事情，就是我一直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有容貌焦虑，然后我希望我克服自己的容貌焦虑，所以我其实会有一点希望自己偶尔发自己的照片在 IG 上，告诉我自己就是一个长这样的人，然后。然后其实有一阵子会希望，就是因为 IG 是三个一排嘛，我会有点想要把自己排成一排，排成一个直排。但是后来后来比较，因为我就很不习惯拍自己的照片，所以就也没有那么成功的做到这件事，就是一直重新开始，然后一直又没有继续这样。然后所以其实我也有一个精选是放自己的照片，然后我某种程度上就想要告诉我自己说，你要慢慢接受你自己长的样子，然后不管是好看的不好看的，你都可以努力的去克服自己。对，就是会有这种时刻。然后我记得我好像有一年好像是生日还是什么时候，我就发了一个限动，然后那个限动上是两张照片的镜像图，然后有镜像的那张是我原本拍的照片，没有镜像那张是我原本想要发，然后但其实是有套滤镜的照片，因为我不修图，但是我有一些可能有调色调的 app， 然后有点像是告诉我自己，甚至把这个焦虑说出来说， 你不要只记得活在滤镜下的你自己的那一面，你可以喜欢，但你不能盲目被掩盖掉。就是我记得我就有发过，就是我原来是发贴文啦，就我好像有分享，
是倒过来的，
对，就是但其实正面是这样，就是实际上照片的我还是有很多瑕疵的地方，可能那都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因为像是重新复权自己的脸，因为如果依照我自己对自己的脸的喜好程度的话，我的脸上面都是要被打叉叉的，那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努力成为一个把那个叉叉擦掉的人。
对，我后来觉得我不管是可能穿搭也好，或者是健身改变体态也好，回到我一直在讲的那个话题，就是到底是外貌焦虑还是求焦虑，我觉得我现在的目标会变成是，我希望变成我会觉得我是喜欢我自己的那个样子的那个感觉，就是应该说当我看着镜子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这个改变我是喜欢的，那我也会喜欢这样的自己，我很大的一个程度目前是朝着这个方向去跟这些焦虑，
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慢慢找到那个跟自己共存
收尾鸡汤了是不是
共存的点，就是我提这题也没有觉得一定找到什么样子的解答，那或许其实在听这一集的人也有很多他们自己遇到的状况，所以就觉得我也很开心可以讲出来，因为突然发现原来有一些记忆我在心里当然知道它是受伤的，可是讲出来才发现原来我那么受伤或是会让我觉得难受，可是反过来说就是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有些事情是立伟也会有这样子的难受感的，然后或是我们共同也都觉得想要去从事一些事情，讲很可怕然后但是却没有踏出那一步，可是如果有了彼此好像就觉得离踏出那一步更近了一点，好像更有勇气了一点，然后也希望我们可以给如果有这样子困扰的人一些力量，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困扰，虽然我觉得不太可能的话也很幸运但如果你有类似的困扰，那就是你不是一个人，然后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然后希望你们喜欢这一集其实没有答案也没有结尾的一集世界尽头深夜酒馆那下一集
下一集我来出一下最近在 Threads 看到的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其实在讲说他喜欢观察别人怎么在对话中接球，因为他说他觉得那些聊天起来很舒服的人都有很棒的共同点，比方说他说他喜欢的人很少用但是，因为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节目上就讲过但是后面才是你真的要讲话，就你前面讲的什么都不重要，就如果你听到一个人讲但是的话，前面讲的那些什么铺陈什么好话根本就不重要，但是后面才是他真正想要表达的。他说他喜欢比较少用但是的人的原因也是类似这样子，他举了七点，那我觉得这七点都是很有趣的探讨，因为我自己身边当中有很多你会觉得哇，在这个对话中或者是与陌生的对话中这个人会主导，那他有一些后来才发现他很厉害的地方，像我的一个表哥我都觉得他每次在跟亲戚的对话中哇游刃有余，后来有一次我就发现到哦，他是懂得去发现那些平常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当开头，那个开头的细节其实就像 Michael 以前有来讲过，那些改变的细节其实都是大家非常想要被注意到的事。然后这篇文章有列了七点，那他包括他讲说会有可能这些让人舒服的人他不论因为什么事情看手机你都会知道他们看手机的原因等等，那我觉得我们下礼拜可以来讨论这篇文章，那也想问问克劳高雅，我们也来分享一下我们彼此在自己印象中觉得那些聊天让人可能愉快或者是让人舒服的人，或者跟他们相处很愉快的人，他们可能有哪些细微的小举动是你觉得哇这就是这个人厉害的地方啊的那种感觉啊，这就是今天的世界尽头深夜酒馆，我是立伟，
我是克劳高雅，大家
拜拜，拜拜。